同学，请看四圣地品灵寺十方第六段东南方，饶以世界苦集圣地，第七句看起，或名不糊糊，这个名称我们读到了，确实会深深感触到无限的感慨。娑婆世界，尤其是此时此处啊，这个处就是讲的我们这个地球啊，在地球上居住的这些众生实在是不活活，啊，由于彼此不和，这才产生误会，产生争执，产生冲突，啊，造成这个地球上的动荡不安，赶来的天灾人祸。啊，每一次读到像这一类的名称，我自自然然呢就会想到李老师临走的前一天给同学们所说的，我们今天只有一条生路啊，那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想到老人家这句话，越想越能体会到他的慈悲。啊，他对现前同学们的厚爱特别提醒我们了。啊，正是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一生为我们实现教导，顿顿敬奋，邪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印祖的心传。啊，古大德讲啊，传心法要，这十六个字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认真的依教奉行，我们走的是僧路，我们走的是成佛之道， 啊，自行化他都在其中。圣人无不是以和为贵啊，儒家如是说，佛家六合敬啊，我们要懂得中国古时候的帝王用什么来教化众生，用什么来治理国家，用和，和是自然的法则，和是行的啊，也就是说自信啊，本来就是和的，与一切诸法决定没有冲突啊，啊，本来就和和的，像我们一个身体，许许多不同的器官啊，许许多多细胞组成的啊，这个里头没有一个不和和，全体和和，这个人健康长寿啊！啊，哪个器官跟另一个器官不合作了？啊，不和了。这个细胞跟细胞不合了，啊，这叫生病了。啊，所以和合是自然的，和合是健康的。啊，不合造业。果报是苦啊。和合的果报是乐，同学们，我想有很多人到中国去旅游观光啊，北京呢一定去看看故宫，故宫有三个主要的建筑，命名啊都是用和啊，最大的一个大殿太和殿，太和殿后面是中和殿，再后面是保和殿，你看三个殿都用和，太和、中和、保和，太和，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体呀、啊，本体呀、啊，啊，就是法性，啊，法性是太和。法相是中和啊，法相也就是大乘经上讲的法身啊，法性是太和，法相是中和啊，就是法身，法身是中和啊，那我们要用呢，用你要保护 这讲的是体相用，你们注意想想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古圣先王啊，得诸法实相之体，太好啊，得诸法实相啊，中火，然后用宝火来治天下，用宝火来教化众生，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长治久安，佛教学生啊，必须要修六合敬，啊，六合敬里面第一条那是基础啊，敬和同戒，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社会里面常说的建立共识啊，也就是说我们大家想法看法要接近啊，想法看法完全相同，没有丝毫差异，这是如来。所谓是佛佛道同啊，为什么呢？那真的是证得诸法实相啊，彻底通达明了诸法实相啊，所以他的想法看法完全一致啊，没有丝毫差别。化身菩萨也入这个境界啊，但是怎么样呢？还小有差异啊，我们一般讲啊，大同小异啊，不妨碍啊，他们能活活啊。九法界众生呢，麻烦大了，啊，他们是大异小同。所以活活越来越困难了。到三恶道恶鬼地狱出生的那个不活活的状况就非常严重，所以这三道苦啊，那人天两道比较有善根啊，有福报啊，能够感得诸佛菩萨应化在其中，教导我们好啊，教我们觉悟啊，明了诸法实相。所谓是愿得智慧真明了啊，这个智慧真明了是活活的基础啊，如果你真的智慧开了，你的内心与一切人事物对立矛盾完全化解了啊，别人对我不和，我对他和，他给我对立，我跟他不对立啊，久而久之啊，他那边跟我对立的时候也化解了啊。为什么呢？对立要双方才能够立得起来，单方面立不起来 这是圣贤教育啊。所以大乘佛法见佛同解是建立在明心见性的基础上啊，真的是大彻大悟。是叫你起入境界啊。第二，借火同修啊，这一条讲的是世间法啊。世间法众人生活在一起一定要有个规矩啊，儒家讲的礼，佛家讲的戒律啊，这规矩啊必须要遵守啊，我们这个团体居住才有秩序啊。秩序是性德啊，秩序是顺乎自然啊，大自然它有秩序，它有规律啊。你要不相信，我们人的身体，父母生下来，身体各个器官、各个部位啊，它怎么样互助合作？怎么样在运行才有秩序，一点都不乱呢？气脉运行秩序要一乱，这个人就生病了，健康就失掉了。这个道理我们不难懂啊，社会是个大的有机体，跟这个道理没有两样啊。所以地球上许许多多不同的生物，动物、植物、矿物，山河大地呀，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活动，也都是有秩序，完全符合于自然的法则。那么这就是健康的。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人可以利用啊这些科技啊，利用它干什么？利用它改变自然生态啊。如果说得实在一点呢，破坏自然生态，使自然生态失去了平衡，也就是失去了活活，变成不活活了。于是有人说地球病啊，真的地球生病了啊，生病怎么样？它不正常。我们今天讲的许许多多自然的灾害啊，实在讲它不是自然的，自然没有灾害 啊破坏自然，违背自然，灾害就来了啊。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啊，人为的那是战争啊，现在战争要爆发，麻烦可大了 诸位都晓得啊，社会上盛传的末日战争啊，最后的战争，也就是这个战争爆发之后，差不多人都死光了，哎，这个时候天下太平，从此以后再没有战争。这是实话，但是非常凄凉，非常悲观呐、啊。东西方许许多多的预言都是这么说。我这次访问印尼，那边的同修还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到了末日啊？印尼是穆斯林国家啊，回教国家了，古兰经里面确实有信真主信末日啊，啊，基督教新旧约里头，启示录里头，那是预言，预言的世界末日。啊，但是在佛法里面呢，没有讲到世界末日。佛法讲佛的法印，正法、相法、末法，不是末日，那是末法。啊，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对一切众生的教化，这个力量逐渐逐渐薄弱了啊，末法时期这个是跟从前不能比了啊，末法有一万年，一年不如一年呢、啊，我们这个一年是用一千年来做比喻啊，一万年十个一千年啊，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还算不错，后面还有八个一千年呢、啊，所以我们肯定佛法里头没有说末日啊，但是这个末法呢，也就是讲伦理道德逐渐衰微了。但是我们不必悲观，它有起有伏啊，起伏在众生的福德因缘，众生有福，佛菩萨应化到世间，以正法教化众生，圣贤的教这个教学又兴起来了啊，众生造作罪业太重了，圣贤人隐没了啊，不在这个世间了，这个教化衰退了啊，灾难又现前了，这就衰了啊，一兴一衰呀、啊，互相交替呀、啊， 这一万年中啊，肯定有这个现象。这一桩事情早年我也请教过张家大师啊，他老人家告诉我，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啊，末法这个一万年，佛法了有兴衰有起伏啊，但是决定不是末日啊，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知道断恶修善，我们要知道断迷为悟啊，所以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佛在经上千叮咛万嘱咐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就这些啊，这一句就是诸佛如来菩萨罗汉应化在世间真正的用意啊。啊，这个就是宏愿里面的第一条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用什么方式度呢？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用这个办法普度众生的，真有效果 啊。我们今天没有感受到这个效果，那是什么原因？我们没有把这一句话做到啊。这一句话里头受持我们没做到，读诵也许你做到了，天天念经，天天在听经啊，演说说可能有做到，也没做到啊。演是什么？演是表演啊，啊，所以佛这一句教训呢，我们七条八扣啊，最重要的受持没做到，最重要的是表演啊，把你所受持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世界待人接物，你没做到啊。只有念经啊，只有跟人家研究讨论，变成玄学了，不切实际呀！啊，所以有人说，佛法是迷信，佛法不合现实，啊，又说忽略现实，啊，他讲的没错，今天佛教徒确确实实忽略现实。没有照做，日常生活还是妄想分别执着当家做主啊，信德不当家，智慧不当家啊，这就是不合乎啊。如果信德智慧当家的，那一定好。凡圣差别在此地啊！那我们这一生当中，学佛 希望能有一点成就啊，这个成就决定建立在和合的基础上啊。为什么呢？不和就是烦恼，烦恼就是障碍啊。障碍你不但不能正果，你不能开悟，不但不能开悟啊，你不能往生。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啊，你有跟众生不能合作的这一种心态啊，这个心态障碍你往生极乐世界啊。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从十报土到凡圣同居土下下品，没有一个不合合啊。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容忍，你怎么能入极乐世界啊？为什么说念佛的人那么多，往生的人那么少道理在此地啊。我们自己尤其要明了啊，我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啊，所以自己要认真去反省、去检点，我还有没有跟一切众生对立？啊，我还有没有跟一切众生不和？啊，这个里面要明了。他跟我不和是他的事情，我千万不能跟他不和啊。这个相上有不和，那是缺乏缘啊。我们内心起心动念那是因啊，这个因决定是后悔的啊。我们是万分乐意跟大家和睦相处，可是他对我有成见，他不愿意接近我，这是语言上不成熟啊，不是因啊。啊，他什么时候明白了？了解是了解我们的这个态度了，哎，他就愿意过来了，那就缘成熟由此而知啊。我们的和要大和，要太和，不仅是这个地球啊，遍法界虚空界啊，我们这个六合的境界太广大了啊，与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这个心里面 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戒心。对立当然更谈不上了，这就是与自信、与信德圆满的相应了。在这个境界里头，自自然然的身同住，住在哪里？法界。不止地球啊，不止我们这个银河系啊，口无增，意同悦，这是身与意三业。圆满的火候，活活里头生活决定没有杀道瘾，有杀道瘾不活了。口活决定没有妄语两舌卧口气，意活决定没有贪嗔痴啊。最后一条，利和同心啊，这就我常常讲的，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有控制有占有就不均了。诸位想想，六合敬的意思深广无际呀！应用在我一生，我心里头，我心里头有六合，我的身体健康啊，百病不生啊，失去火毛病出来了，一家火，常言说得好，家火万事兴啊，团体社会和睦，安定繁荣兴旺。这一过和睦，国运长隆啊！这一个世界和睦啊，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所以，我们自己心里有个成见，有个执着。有个冤家对头，我不喜欢他，这个事情对自己来讲小事一桩，在影响上来说呢，那你造了大罪过了。什么大罪过？小的来说你破坏了世界和平，大的来说呢你破坏了宇宙的和平，这个最大了。我讲这个话不是开玩笑，是真的。你要肯冷静去思维去观察，你就能看到啊。所以地藏经上才说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要观察没有这样的声威，地藏经上这句话很难懂啊！啊，阎浮提众生太多太多了啊！起心动念那都是罪业，未必嘛。有很多人起心动念是善的，是好的啊！我们的观察不够细微啊，佛菩萨的观察，你心里头有矛盾，你心里头有对立，你心里头不和，啊，你会影响社会，你会影响世界，身小宇宙，外面是大宇宙，小宇宙跟大宇宙无二无别，那我心里面这个毛病会影响大宇宙，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呢？化身菩萨啊，我们如果不是常常读诵大乘，我们也没有办法体会到啊！啊，读经读到这些地方，真的不解如来真实义啊！啊，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身皆意趣，这是何等的艰难！啊，但是难不怕。我们自己有信心啊，再难我也能解，我也能入啊。为什么呢？不离自信啊，都是信德的流露啊。所以你要真正通达明了，你就想个方法啊，明心见性啊，见心就通达明了啊。那我们今天选的这个法门，念佛法门，我们用这个法门啊去做见性的功夫啊，行不行？行。你念佛要深入啊，功夫浅了不行啊。事业心不乱，功夫浅。你的功夫能伏烦恼，不能转烦恼成智慧啊，这个你做不到，那功夫再要深。到理业心不乱，就转烦恼成菩提了。啊，在这个境界里面，就是慧能大师所说，你看他跟无足仁和尚说，是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我们只听到他这一句话，就知道他是什么境界的，他见性的境界，他明心见性。万有见性 长生烦恼啊。我们的凡夫一天到晚长生烦恼啊，生烦恼就是生妄想分别之处啊，念念离不开这个啊。见性的人呢，那跟我们不一样，他念念生智慧，念念之中绝对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换句话说，念念与自信相应，念念与性德相应，念念与大自然的规则相应，那落实在这一句呢，念念与活活相应。你看《坛经》里面所记载的啊，能大师在黄梅八个月，你看他对这个道场里头所有大众啊，上面从方丈主持啊，下面到干粗活的这些同参道友啊，包括临时来挂单的，他对每一个人谦虚恭敬啊，他的活活表演出来，真的做出来了，自自然然的流露出来。为什么？心里面活活，他有个活活的根，有个活活的伴，所以展现在职业，就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与人和，与事和，与一切万物和，没有不和。我们读坛经要懂这个事实真相，要学习啊，所以特别是在佛门道场，你看看我们念三皈依的时候，皈依僧重中尊，这一句话你懂不懂啊？重是重是团体啊，佛说人是过社会生活的有情众生啊，过社会生活的有情众生就是过团体生活的，他不是单独生活啊。夫妻两个人结合成这个家庭合伙啊，这个是合伙最小的单位啊，然后你在上面有父母，下面有儿女，生活在一起，我们中国人讲的三代同堂啊，社会生活，社会生活里头最重要是合伙啊，是六合敬。 那个净的意思是双关语，第一个是自己对人对事对物恭敬，另外一个意思祝佛菩萨尊敬，天地鬼神尊敬，一切大众也尊敬啊，所以这个敬是双关语，必须自己具足沉静，具足和合啊，先从本身做起，然后才感应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啊，这样才知道和合的重要啊，所以佛门团体啊，为什么叫众中尊？众是刚才讲是团体，所有团体里面最值得尊敬的，就这个意思。所有团体里面最值得赞叹的啊，为什么呢？他这个团体和睦，这个团体真正做到了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所以这个团体是模范的团体啊！一切团体都要向他学习，这叫僧团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僧团里头，我给人对立，我不跟人和，我喜欢这个人跟他和，我讨厌那个人跟他不和，你知道你犯什么过失吗？你犯的过失叫破和合僧啊，你破坏僧团，破坏僧团什么样的结果呢？你去看戒经，你去看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去看发起菩萨圣要经，你去看果报在阿鼻地狱啊，所以进入一个僧团，首先要把自己内心摆平啊，决定不能有矛盾，决定不能有对立，你就被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你要有矛盾，你要有跟人事对立，果报你自己要承受啊。所以进入一个僧团啊，第一个条件要把所有一切的恩怨放下，所有一切成见放下啊，欢欢喜喜跟大众合作啊，真正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决定不破坏和合僧团啊，决定不能破坏世界所有一切众生啊，团体生活的太多太多了，你这是为人演说，你在这里表演活活，无量无边功德了啊！你这里头制造争端破坏活活，那可不得了，那是无量无边的罪业， 这个道理不能不懂。这个因果报应更不能不知道啊，而后你才知道怎样学佛啊，怎样把不活活放下。现在时间到了。